35岁以上求职困难，分析指中国已经处于衰退当中。专家谈论赖川组合对中共嘅压制。欧洲议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华中农大11名学生实名举报导师学术造假。联合国难民傅奕峰泰国被捕，面临遣返。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会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咗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
咁你太太而家食嘅情况点啊？
因为过几月啦，2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粒，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咯，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1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咁你太太其实系食咗1樽之后，系咪嗰个血糖化指数咧就已经降咗啦？
唔止一樽啊，好似2樽啊。
2樽之后先有明显嘅降，系咪？
系啦，系1个月内咯，
1个月内其实就降咗啦。咁其实系效果几好喎、
啊。效果几好咧，所以而家我叫佢继续食多1个月，咁样之后即系减翻多少啦，唔需要食咁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正常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啦。你介唔介意讲下佢嘅年纪有几大啊？
佢六噶，我六。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1月19号微博上流传平安银行将外包人员裁减60%的消息，糟糕的就业和经济状况之下，有警告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经济危机。
网传消息说平安银行将裁减60%，包括电话销售、网上客服和程序员在内的外包职位，消息还未得到官方证实。平安不同版本的裁员消息从2个月之前就开始流传，其中一个版本说平安要裁员40%。虽然银行否认这个传闻，但是新浪财经记者2个礼拜之前报道，多位受访的内部人士都证实平安总行部门层面的调整很快就要展开。这个只不过是中国裁员减薪大潮中的一个案例。日经亚洲近日报道中国失业的惨况，发现不单止是应届毕业生很难找到工，越来越多30岁到40岁的员工都被裁员。广东省佛山市35岁的周先生告诉日经亚洲，老板只是想用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自己因为多了2岁所以被拒绝。在北京一间私立医院负责招聘护士的范小姐表示，对比年轻的劳力，35岁的求职者在育儿等方面的家庭支出比较高。她说，身为雇主，我们比不起儿童照顾的津贴。 在失业和减薪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路透社18号报道，上海一间高档咖啡店的老板李先生近来受到双重打击，一来中国人用钱更加小心，不再买高档咖啡；二来李先生2017年在海南岛用了400万买的两套公寓，三年来一直租不出去，亦都卖不出去，结果是李先生已经不在中产阶级之列了。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说，中国正处在经济衰退中。如果你和10个人交谈，有7个人会告诉你我们今年很差。路透社说，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他们感觉就是处在经济衰退之中。财经分析自媒体贝洛斯认为，现在已经是金融危机。他分析说，这几天中国的市场很有意思，中国经济数据不佳，港股暴跌， A 股暴跌，连同中国紧密相关的韩国股市、澳元、新西兰元亦都受到波及。中国金融危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肯定会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今日的市场已经给了一些初步的暗示，韩国是中国的上游晶片和产品供应商，澳洲和新西兰是中国的原材料和食品供应商，中国出问题，上游供应商的日子亦都不会好过。现在凡是市场交易的指标都已经明确显示金融危机，房市、股市、债市，甚至钢琴这类商品都已经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不要怀疑这个就是金融危机。自媒体新闻调查在社交媒体贴出一张朋友圈聊天截图，截图显示的对话表示，昨日和发改委吃饭，他们说苦日子要以十年为单位开始算，而且还未开始。
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16号在共和党初选首战轻松获胜。对此，中国问题分析专家认为，北京真正的噩梦是民进党赖清德赢得总统大位，再加上川普重新入主白宫形成的赖川组合。
对于赖川组合，是不是会对中共构成更大的制衡力量？希望之声记者19号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陈世文表示，川普未来如果当选美国总统，我觉得应该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对于台湾的态度。一个是川普本人，第二个是川普所属的共和党那些政治的精英或者幕僚。这两者对于台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共和党对于台湾比较好，关键原因是共和党传统上比较会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譬如说台湾在第一岛链可以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因此美国必须要给台湾更大的支持去抗衡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陈世文认为，台湾是先进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在世界上发挥巨大的作用，维护台湾的和平和稳定对于美国亦都有重大的意义。川普和共和党传统的政治精英的思维逻辑是不是很一样的？他是商人，政治素人，他思考美国对外政策有可能会比较是基于一个利益的考量。就好像川普自己说，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要让美国再度伟大。所以的确，川普他的整个思维逻辑和他的决策的逻辑和那些共和党传统的政治人物思维逻辑是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如果再往前推，回想一下，川普的确亦都对中国比较强硬。在2019年之前，他对中国是忽强忽远，目的很明显，是希望能够透过和中国之间的互动，令美国得到更多的商业贸易的利益。川普亦都比较重视利益取向的对外政策，他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陈世文判断，川普上台之后会继续对中共进行贸易战，将废除中国的最为贸易国地位，对中国是非常致命的打击。川普要维护公平自由的贸易原则，与台湾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共同应对中共的极权威胁。 好似拜登总统、蓬佩奥国务卿同以前嘅彭斯副总统，佢哋的确都系华盛顿小圈子。但华盛顿小圈子佢哋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系喺传统嘅美国政治训练嘅教育体系成长起嚟嘅政治人物，佢哋系真系信仰美国民主自由价值嘅，佢哋会愿意去捍卫整个世界嘅民主自由价值信仰。台湾当然是同美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说美国总统是一个信奉自由民主价值的总统，他当然会愿意帮助台湾来应对中共这样一个威权主义的威胁。
欧洲议会18号通过一份决议，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和实体。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欧盟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妥协。
决议发起人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麦克尔加勒说，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亦都没有对国家构成危险。好显然，中共自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无理而且是野蛮的。他强调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应该被即刻释放。来自葡萄牙的欧洲议会议员伊莎贝尔桑托斯说，这些酷刑案例惨无人道。欧盟和成员国应该支持对活摘器官进行国际调查。欧洲议会在决议中提到了中共自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系统性的迫害，例如酷刑、精神摧残和活摘器官等暴行。欧洲议会强烈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以及藏族人的迫害，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决议仲呼吁欧盟和他的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国器官移植方面的罪行，并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和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拒绝签证、冻结资产、驱逐出欧盟领土、刑事起诉和提出国际刑事指控等。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表示，人权仍然是欧中关系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欧盟将继续找住一切机会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他说，欧盟永远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妥协，我们支持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
1月16号，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跃学术造假。举报信长达125页，指出导师不仅实验数据造假、论文抄袭，还在文章发表当中有涉嫌操纵同行评审、骗取国家科研经费等行为。
目前导师黄飞跃的官网个人页已经被删除。在大陆微博上曝光的举报信入面还提到，黄飞跃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对学生频繁地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导致多名学生精神焦虑甚至抑郁。同时黄飞跃还强迫学生为自己做同学业和科研无关的私人的事，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举报信落款处，学生不单止签了名，还按了手指印。对此，微博网民纷纷发表评论说，学术圈烂透了，需要好好整顿一下。这几位同学好勇敢，辛辛苦苦考上研究生，这样的学术氛围真是令人窒息。在国内很多高校，能不能够毕业是导师话事。还有网民说，制度问题不解决，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华中农业大学回复说，将对事件展开调查，但很多网友认为当局的所谓调查只不过是做样。
山东青年傅逸峰为了逃避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去年偷渡泰国并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17号晚上在泰国突然遭到警方拘捕，现时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面临遣返大陆的困境，引发外界关注。
傅奕峰被捕的时候，正同朋友在曼谷唐人街餐厅吃饭。两名泰国警察说接到举报，有人在这里赌博，跟住傅奕峰就被警察带走了。民主人士谭奕祥话俾大纪元记者听，18号下午，傅奕峰被送到法庭。而家警察局话佢系非法入境，要将佢遣返中国。佢唔同意，冇签字。但谭奕祥认为联合国难民署应该保护佢，佢系联合国难民。泰国一直系中国难民寻求庇护嘅中转地，但系泰国政府喺中共嘅压力之下，经常协同中共跨境找捕逃到泰国嘅政治难民。傅奕峰嘅朋友李先生话俾大纪元记者听，警察去餐厅入边捉人，呢个系非常罕见嘅事情。傅奕峰应该系俾人跟踪。李先生判断傅奕峰曾经去缅甸拍摄视频，揭露了中共诈骗园区被中共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傅奕峰去年九月前往缅甸亚太城和 KK 园区实地探险并拍摄视频。视频显示 KK 园的员工宿舍都有铁栏杆固定，墙上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傅奕峰当时对大纪元表示，KK 园是中共控制的诈骗园区，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中共。傅奕峰1996年出生的时候，他父母没有领结婚证，所以办不到准生证，没办法跟他报户口。他一直没有户籍和身份证，他忍受不到中共对人权毫无底线的侵犯，冒死偷渡去泰国，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